请我们唱诗。
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就像当日盼海水中苏醒，靠着神树引导我心求你，
在你的手里，求你借着启示和亮光照，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的里面。主，我们常常读圣经好像都是在黑暗里，我们不明白你的真理，不明白圣经的话语的奥妙，因此我们今天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求你用你的宝血先洁净我们，赦免我们所有的亏欠，让我们的灵向你是敞开的，求你继续把你的话向我们打开。我们的主，我们还要求你捆绑撒旦所有的工作，因为当我们要把你的真理传扬出来的时候，他常常在那里抵挡，把我们引到错误的里面去。因此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给我们亮光，在人的话语以外借着圣灵做更深的工作，因为人都容易有错。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这个题目，就是神国和天国。因为我们说过，在马太福音里面常常用的一个字就是天国，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还有包括约翰福音， 都用的是神国。如果我们每一卷福音书是单独的去读，不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不会清楚到底为什么马太福音要用天国，别的福音书是用神国。上一次我们已经在这里有交通，就是神国的意义。那么今天我们在黑板上前面两句两行，就是把我们上一次交通过的再和弟兄姊妹把它复习一次。第一个就是什么叫做果，圣经里的果就是指到权柄，就是指做统治啊，这是圣经的果。因为我们读圣经，你看那个果，它的意义就是这个意义。上次我们已经读过了。第二方面，什么叫做神果？既然果是权柄，神果那就是神的权柄所管理的范围或者管理的疆界。除了一个范围是地理的名词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到底神的国的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没有一个起始，也没有一个终结，就一直是永远。那么神的疆界，神国的疆界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所有的被造，因为神是造物的主，所有的被造，包括天，包括地，包括地上所有的，包括天上所有的啊，包括我们还不认识到的那些什么行星、恒星、银河系，也包括保罗在那里说的还有一层天、两层天、三层天，都是被造。所以所有的被造，神都在那里掌权，要管理它啊。我们上次也读过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就是神早已立主耶稣做他是管理万有了，早已立他做承受万有的，而且他的国权是政治的，是永永远远的。那我们就知道神创造了这个天地宇宙，那么主耶稣和他一同在那里创造。因为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所有的被造是借着主耶稣造的，是经过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造出来以后就交给主耶稣来管理了。那么主耶稣没有降生以前，我们不认识这一件事情，他还没有道成肉身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里面主耶稣没有道成肉身以前，圣经里面在许多的章节里面都有启示让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要交通大家手里都有黑板上写的我们都手里都有这一章。那么神他是从永远到永远都在那里掌权。举例来讲，我们从旧约的圣经我们就看见分成不同的时代。我们假如要从亚当开始，当然亚当以前还有前面一个世界，还有前面的世界。那么假如从亚当开始，神就在亚当身上掌权。那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举个例来讲哈，大家都不一定去读了，因为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神造了亚当以后，神就要亚当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要管理这个地，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和地上的走兽，神交给他管理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亚当在创世纪第三章没有犯罪以前，神的权柄可以通过亚当来管理所有的地上的被造、天空的飞鸟，对不对？啊，神的权柄可以通过亚当，但是亚当一犯罪以后，神的权柄就不能通过他了，啊，不能通过他了。好了，那么我们就知道，亚当犯罪以后， 他就有一个自由的意志，那么他的自由意志就是对神是一个反叛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不能再用亚当了，神就在亚当的后裔里面选择了一些人了。举例讲，亚伯拉罕，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神拣选他以后，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神的权柄又可以通过亚伯拉罕出来了啊，这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等等我们还要读一些圣经，神也是通过他来管理，神的权柄能够通过他出来。那么以后雅各，他的儿子雅各，神也通过雅各来管理这个地。那么雅各以后，我们就看见有约瑟，有摩西，包括以色列就有一个国家了。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神就有一个会幕，神就说我住在会幕的里面，我借着会幕和以色列人同住，所以神的权柄在这个地上就通过以色列人。开始是通过亚当，亚当失败以后就通过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你看，然后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后来又失败了，这个国家又灭亡了。在这个时候，就我们就看见神的权柄啊，在地上没有路了，而且神就离开了以色列人啊，离开，在特别在以西结书那里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了。神在地上没有果，但是神在天上还有果，神的权柄在天上，因为我们一讲果就要讲权柄。因此我们就要得出一个结论，活在神掌权的范围里面的人，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神的果和神的权柄，不一定每个人都能认识。因此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只有认识神权柄的人，他才会服在神的权柄下。凡是服在神权柄下的人，他就活在神的国里面。没有服在神权柄下，不认识神权柄的人，他虽然活在神管理的范围以内，在神国的范围以内、疆界以内，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些人都不是真正活在神国里，不是真正活在里头。因此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13章。28节到30节，路加福音13章28节到30节。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
好，请我们注意，你看这里讲啊，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是旧约的，是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的。最后一个先知就是施洗约翰，所以这里说他们都在神的国里。那么还有的人就不在神的国里了，这里就讲了， 你们就得赶到外面。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也是活在神的权柄的疆界的里面，对不对？神统治的范围里面，他们是在哪里生活啊？但是他们并不是在神的国里面，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权柄，他们也不顺服神的权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活在神管理范围、掌权范围的人，不一定都是活在神的国里的人啊，这个就跟权柄有关系了。所以为什么说亚伯拉罕，这里主耶稣说亚伯拉罕为什么在神的国里，因为他顺服神，他服神的权柄。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读，先读一点亚伯拉罕，请我们读创世纪第22章。我们从16节读到18节，创世纪22章16节到18节。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找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请你注意一句，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亚伯拉罕是活在神国里面的人。现在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活在神国里面的人，你只活在那个疆界里面，活在神管理的范围里面，你不一定就真活在神的国里面，这是两回事情。所以主耶稣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去了，就是你们虽然当时也活在那个疆界里面，但是你不认识神的权柄，因为你不认识，所以你就不能顺服。亚伯拉罕为什么认识？他顺服了。亚伯拉罕的难处很大啊，这里就是要喊他把儿子献上吗？22章献儿子吗？啊，他就顺服了。如果换一句话，我们要献好像很难啊。所以今天一样，真的我们要说到我们的新约。新约你千万不要看见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这里头是有两种的情况，有一种是能够顺服的，有一种是不能顺服，两种的后果也不同。所以亚伯拉罕你看，认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你的仇敌都要失败，你看到吗？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城门那就是这个城市就靠这个门来保护它，门都被别人得着了，你这个城就完了。好，所以我们要看见世界上万国都不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什么叫做国，什么叫做神的国，就是神权柄管理的范围。那这个权柄你服不服，你听不听，这就来分辨你是活在神的国里呢，还是只是活在那个疆界里面，这是两回事情啊。这是圣经里给我们启示。那么现在我们要读读以撒的故事，请我们读创世纪的26章。我们要从先读第或者我们多读一点，读2节到第5节。2节到第5节，
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
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第一节就讲，在以撒的时代，那个地方有饥荒了。饥荒是外面的难处啊，有的饥荒怎么办呢？人家都往埃及逃了，因为埃及是一个大国啊，那里粮食丰富啊，都往那里去了。但是神怎么告诉以撒？神告诉以撒讲，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神要他不去，都去逃避饥荒了，神说你不要去。他能不能够相信神的话？那就是说，你认不认识神的权柄，认不认识神是全能的神。星期四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那里有一句话就说，大能者耶和华。那一句话的意思在原文就是说，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如果你认识他是全能的神，你在困难的面前你不会退步的，你就寻求他的旨意，神我愿意顺服你。好了，这一个顺服就会带来后面的祝福，这个叫做活在神国里面的人。活在神国里面的人，所以你看第六节马上就讲，以撒就住在基拉尔，不走了，不走了，本来埃及那个地方好啊，不走了啊。这一个认识神的权柄、服神的权柄的人，就是活在神国里面的人，这是不同的。我们再请读读雅各，请我们的创世纪的46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
好，你看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神对雅各说话了。我们知道雅各很狡猾呀，对不对？但是这是雅各的晚年了，他顺服了。神怎么跟他讲啊？神要他去，第三节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环境很难啊，他原来住在迦南地嘛，现在又到埃及去，埃及是另外一个地方啊，是别的民族啊，那我到哪里去，我能够生存吗？我的前途又怎么呢？怎么办呢？神对他说话了，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为什么？前面有一句话，神说，我是什么？我是神。你看，我是神，意思就是我是全能者，我是至高者，你还怕什么？你今天依靠的是我，你到埃及去，你不要害怕。神就跟他讲了，因此他就顺服了。第四节，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这是一个非常安慰的话。当你困难的时候，神说，我就与你同在。你困难的时候，那么神就和你同受这个困难。有这个信心没有呢？好啊，感谢神。因此我们看这三个人，主耶稣说他们都在神的国里，都在神的国里。为什么？ 他们看见神的权柄，认识神的权柄，也顺服这一个权柄。这种人是活在神国里的人。这里有很多的圣经我们在黑板上都写啊，我想啊我们要稍微再多说一点。在旧约的时代，摩西还没有把律法带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因为摩西把律法带给以色列人，律法就是神的话，以色列人就要完全按照律法来遵守。但那个律法还没有的时候，又是旧约，不是恩典时代，神还没有把生命赐给以色列人，没有赐给亚伯拉罕。今天我们是恩典时代，我们今天有永生了。在亚伯拉罕时代，他没有永生啊，他里面没有永生，他不认识神啊。但是那个时候，神用什么办法使亚伯拉罕能够知道神是有权柄的神？神用什么办法？神就是对他说话，旧约就是对他说话，新约也对我们说话，恩典时代。但是神的话是说在我们里面，旧约神对他亚伯拉罕说话是说到他耳朵能够听见的，因为他里头没有神的声音。所以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创世纪的十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也要叫别人得福，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你看这个人都75岁了，神还喊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那换一个人讲，我都快死了，我走什么？对不对？我体力都不行了嘛，我还往哪里去啊？神就要他去了。那么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看人的心啊，我们上次讲神看人的心啊，神不看人的外貌，你外面怎么做神不看这一个，神看你的内心。神看亚伯拉罕内心是愿意顺服他的，所以神就对他说话了。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不能够顺服神，我们心里面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愿意放弃，我总有我的看法，我有自由意志，对于神我相信不来。好了，所以神就对亚伯拉罕讲话了。神对亚伯一讲话以后，第四节，亚伯拉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你看到没有？旧约神是对人耳朵说的话来告诉人，因为人里面没有神的生命，你如果愿意顺服，你就照着神的话你就去了。这是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原来还没有改名字以前神对他的吩咐。现在我们再请读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14节读到18节。14节读到18节。
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 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啊，请我们看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挪德和亚伯兰分手了，挪德是他的侄儿，分手了。我们看挪德是选的什么地方呢？第十节，挪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罗梅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以致挪德拣选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手。十二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挪德住在平原的城邑。这个分手很难过啊，他们是亲属啊。亚伯兰当时还没有孩子啊，就把挪德他的侄儿他就抚养了，抚养的这个侄儿到这个时候侄儿发达了，钱多了，就要跟他分手了，要争吵了。亚伯兰就说，你去选你愿意走的路吧，我们现在有句话，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啊，对不对？你要去你去啊，因为我是靠神，你是靠你自己，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路。所以挪德就选了约旦河的全平原了，他去了。亚伯兰怎么办？他还是住在迦南地，他不走了。所以因为他的心是靠神，十四节神就对亚伯兰说话了，你看。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你是在神面前是一个奉献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的心是向着神的，神就一定会对你说话。神就对亚伯拉罕说话了，就让他，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看这个永远包括到现在啊，你看现在这个迦南地是不是还属于以色列呀？好，神就祝福给他。那么我们就看，不但是这一个，第十七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把这地赐给你。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筑坛就是奉献嘛。好了，我们你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他在神面前，他认识神，他敬畏神，所以他是活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是说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亚伯拉罕是活在神的国里面。神对他说话。那我们再请读十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赐赏你。亚伯兰
赏赐你。
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好，那么你看看这个亚伯兰，他有一个希望啊，这个希望是在他心的深处，就是我们有儿子啊，他的深处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的深处都有一个需要，都有一个盼望，可能这个盼望我们还没有向神祷告，或者祷告过还没有实现，但是我总有一个盼望。那么到这个盼望的时候，神 对亚伯拉罕说话了。一说话，亚伯拉罕就把这一个就给神讲了。因为神要第二节，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外面的祝福，牛羊很多，亚伯拉罕没有看在眼里啊，是不是？仆人很多也不行啊，但是我总缺一个嘛。”他需要这一个，他怎么办呢？他就向神祷告了，他需要一个儿子。好了，我们看神怎么告诉他。神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神就应许了。所以你看，神又在那里说话了。神不是不说话，神是要说话。神是对什么人说话？对一个敬畏他的人说话，对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说话，对于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说话，对于一个人认识神全能的神的人，神对他说话。在旧约是这样，这里我们还有很多的圣经节，就是说到在旧约神是借着天使对人说话，何者神亲自对人说话。你看，这是亲自给亚伯拉罕说话。有的时候神还借着驴对人说话，对不对？旧约是说神是让你耳朵能够听见的声音要对你说话啊。如果你真正有一点心要相信神，神一定要好。这里我们看见后面我们举了很多圣经节，就是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了这么多的话啊，一直在对他说话。那么或者我们再请读一点请我们读创世纪的26章。这一段圣经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是对以撒说的，对不对？我们现在要特别要提到的是第二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就说神不只是对亚伯拉罕说话，神也对以撒说话。旧约神是说对人说话，让人能够听见的话。那么我们请读28章。我们从第10节读到17节，第10节读到17节。
雅各出了别士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
这是对雅各说话啊。雅各离开家走的时候，走到一个旷野，那是举目无亲啊，走疲劳了，晚上睡觉没有房子给他睡啊，也没有旅馆啊，他就捡了一个石头，就做枕头就睡着了。神就向他显现，对他在梦中就对他说话，所以他听见神的话。你看这些话里面啊，他说15节：我也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 领你归回这里，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啊，我们知道雅各这一去了，就在他家舅舅家里放羊啊，牧羊啊，啊，这一牧羊就不是一年两年了、啊，好吧？那么在这个很长的时间里面，受他舅舅的、舅舅啊，对他欺骗了啊，舅舅欺骗他。过去他欺骗他的哥哥，现在舅舅就欺骗他。那么你看这个雅各在这个时候，神不是告诉他吗？神要与他同在，无论往哪里去，神都与他同在。那么这个时候，神还与他同在吗？工价也给你改了啊，多次改他的工价，他最后什么都得不到了。好了，感谢神，虽然时间是这么长，神最后都是神的话都是成就了，神都祝福他，所以这是刚刚开始，神祝福他，神对他说话，以后神一直和他说话啊，到他的晚年，上刚刚我们读了到埃及去，下埃及神也对他说话，所以旧约神是对敬畏他的人，知道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神都在哪里掌权，活在神的管权柄管理范围的人，不一定就是真正活在神国里的人，要把它区别出来。活在神国里的人，那就是说你是服在神的权柄的下面，你是顺服神的，你认识神的权柄，因为我们讲国就是讲权柄嘛。你活在这个国里面，连权柄你都不认识，而且你常常还反叛这个权柄啊！以色列人就反叛神的权柄嘛。好了，所以我们从旧约来看，神是直接对人说话。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新约，恩典时代来了。恩典时代来，那么活在神国里面应该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在新约里面，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从14节读到15节，14节读到15节。
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上一次我们说过，神的国近了，不是说神的国快要来了。那个近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国已经到了，就在你的旁边。神的国就在你的旁边。那你应该怎么办呢？那就是说，一个就是悔改，向谁悔改？向主耶稣悔改，因为主耶稣来传福音来了，神是把国交给主耶稣了，就是要向主耶稣悔改，信福音，福音就是这个主耶稣讲啊。福音，什么叫做福音？马可福音的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你看到没有？福音就是主耶稣的福音嘛，就是这种属于所讲。因为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那里讲，律法是从摩西来，但是恩典和真理是从主耶稣来。恩典时代开始了，是从主耶稣来。因此我们现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只要他信神是不够的，必须要信耶稣。你要他信神不够的，必须要信耶稣。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16节，我们都熟的，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必须信他呀，他就是主耶稣啊。你说我只信神，圣经里告诉我们，魔鬼也相信有神啊，对不对？因为今天必须信耶稣，所以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必须借着主耶稣。所以今天恩典时代，第一个必须相信主耶稣。你看第三十五节这一章的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这个万有就是神的国，万有是被造，上次我们说过了，都交在他的手里了。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你一定要信子，一定要相信主耶稣，你就是让他相信宇宙中间有一个神都不行。你要有永生，你必须相信主耶稣。所以新约恩典时代，神已经把永生赐给我们，神不用在耳朵里对我们说话，不用我们听得见，耳朵听得见的声音对我们说话，神是直接说到我们的里面。为什么？我们里面有永生，永生就是神的生命啊！你信主耶稣，你就有永生了。所以在新约里面，什么人活在神的国里？在新约里面，那就是有永生的人就活在神的国里。因为你有永生，你就能够认识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你也能够认识神把权柄是交给主耶稣，主耶稣来管理万有，你认识这一个，你认识了以后，你才能相信他，你才能敬畏他，你才能顺服他，然后你有永生了，你向他悔改了，有永生了。永生就是神的生命，一个人有了永生就有神的性情。那现在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我们请从第三节读到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到第四节，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好，请你看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永生，就是神的生命，2222下面的编号就是神的生命。所以这一节圣经三节和四节就是讲生命的问题，讲神的在我们里面生命的问题。第四，那么底下马上就讲，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就是我们认识耶稣啊，我们认识主耶稣。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怎么会跟神性情有份呢？你有生命了吗？每一种生命都有他的性情啊，神的生命就有他的性情啊。现在我们每一个人，你信了主耶稣，你悔改，刚刚讲你要悔改，相信了福音了，神的生命就进来了，进来了你里面呢就有神的性情了。你看当你的信心不够的时候啊，撒旦要来引诱你的时候啊，环境要给你压力的时候啊，神的生命在里面有感觉，你会觉得受责备啊，你会觉得我这样做不对啊，我应该顺服神啊，这是生命啊。 因为你有一个生命的性情啊。这个生命不只是良心的感觉，善恶良心的感觉，这个生命而且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有爱的，这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会从我们里面显现出来，神的性情就出来了。因此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不用神在我们耳朵里头来讲话，你里面神就会给你讲话，就在里面，这是生命的问题。昨天还有一个姊妹给我一个电话，哎呀，她说常常她对她的儿子发脾气啊，她的儿子说，妈妈什么事情你都怪我，有的不是我做的事情你要怪我。哎呀，她知道这个是错，她知道她自己错，所以她跟我讲，她说我常常是控制不了自己啊，话都说完了，最后又责备自己了，她想不该讲，责备自己，为什么？她有一个生命，神的生命进来，他里面觉得我这样说是错的。好，感谢神。那么今天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我活在神的国里面，乃是因为你里面有神的生命。一个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他在新约的时代，他应该也在神掌权的这个疆界里面生活，但是他不是在这个国里面，他不是在这个国里面。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还是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五节，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五节。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姆，尼哥迪姆，是犹太人的官。那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好，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三章是讲了神的国。尼哥底母告诉主耶稣，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意思你就是老师嘛，他没有说你是神的儿子，他没有认识这一个，他只是说你是老师，你不过今天来教训我们，把神的话来告诉我们，他是这样来看的。第三节，主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主耶稣马上给他讲，不是你说的我来做师傅叫你，我今天乃是把神的生命带来了，你要重生啊！你看这个重生那个重字啊，请你查一下这个原文编号，好吧？509这一个字，509这个字不是说再生一次的意思，乃是说是从上面来，从上面生。什么叫做从上面生啊？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都是从下面生。那么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从天上生，从上面生，那就是那个永生啊，就是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永生，神的生命，那是从上面来的。所以中文把它翻成重生，最好是翻译成从上面生。所以主耶稣说，人如果不是从上面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很重要啊，我们都活在神掌权神国的范围里面，对不对？都活在这个疆界的里面，但是你不一定 能够看得见这个国在哪里，你看不见，到底这个国在哪里看不见。一个人看不见神的国的，你就不能够活在神的国里面。首先你必须要看见，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人能够看见呢？你必须是从上面生的，就是你里面有神的生命了，你有永生了，你才能够看见这地上有一个神的国。神的国不是眼睛能看见的。上一次我们读了路加福音十七章，不是法利赛人问主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到吗？主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能够看见的，人也不能说在这里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在你们里面了。上一次我们说里面是什么意思，那个字是用的属于你的，就是你是属于神的人，你就知道，你就能够看见神的国了。所以今天一个没有信主耶稣没有得救的人，没有永生的人，他你跟他讲神的国他不懂啊。他虽然活在神掌权的范围里面疆界里头，他眼睛看不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主耶稣在下面说第五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看见没有，除了一个看得见神的国，还有一个进神的国。什么叫做从水和圣灵生的？因为圣经里面的水都是指做生命水来讲。马上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这里请我们读十三节十四节十三节十四节。好，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这里就像主耶稣赐的水，主耶稣赐的水是什么水呢？那请我们再往前面看一点，就是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水，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你看到没有啊，水叫做活水，活这个字你去查查这个字典，这个字就是生命水，就是生命水。所以圣经里的水是指着生命来讲，生命来讲。所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这个水不是指着你受浸的那个水，不是那个水，不是指的那个水，乃是指着生命水。在启示录的里面也是告诉我们有一条生命水的河，在圣经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水都是指着生命来讲，海就不指着生命来讲了，好不好？一定是水是指着生命来讲。所以主耶稣说从水和圣灵生的，那就是指着生命还有圣灵这两个。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新约，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里面也有圣灵。什么叫做从水和圣灵生的呢？就是你一定要顺服这个生命，你一定要顺服圣灵。当圣灵和肉体相争的时候，你要顺服圣灵。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要思念圣灵的事，不思念肉体的事。罗马书第八章，或者我们读一读，把它读一下好吧。第五节，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五节，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我们说过多次，就是思想。如果 我们是思想圣灵的事。还有加拉太书第五章也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
我说
读到十七节好吧，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好，这个你们看看，这个情欲这个字的原文我们讲过是肉体，所以当肉体和圣灵相争的时候，我们就要顺着十六节，顺着圣灵而行啊，那就顺服圣灵啊。所以什么叫做要从水和圣灵生的，乃是说你顺服你里面的生命，顺服圣灵，这一种人就能够进神的国。不只是看见了，你得救了，你有神的生命了，不过你只能看见神的国，你还不一定就进去了。什么时候你顺服了圣灵，思念圣灵的事，在这个时候你进去了。就像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他顺服了，他顺服了，神说你不要离开，他就不离开了。好了，顺服了，这个主耶稣说他是活在神的国里。我们今天在新月，你顺服了生命的感觉，顺服了圣灵的指教，你也活在神的国里面，不只是看见，你活在里头。好，那么这里啊，我们从这里我们就以比较来读，我们就要清楚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你活在神掌权的疆界里面，生活在神掌权的范围里面的人，不一定是活在神的国里的人，因为你不认识神的权柄，你看不见，你也不顺服，和愿意看见又顺服的人不同了。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一个是能不能看见，你有了，你重生了，你只是能够看见，但是你不一定就进了神的国，就是活在神的国里面，不一定。那你必须你是顺服了，然后你才能够看，就进到神的国里，活在神的国里去。好，这个原则在新约旧约都非常的重要，以后我们还要继续说到这方面的问题。那么结合上一次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从圣经来看，当主耶稣道成肉身，神的国就已经到了地上，神的国已经到了地上了。所以现在有三处的圣经我们还要重点的读一读好不好。第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好了，这句话什么意思？主耶稣在地上赶鬼，神的国就到了。到了没有到啊？到了，不需要等，主耶稣那个时候神的国就到了，因为他靠着神的灵赶鬼。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九章请我们读二十七节，然后要读到二十七节，要读到三十节，好吧？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
好，你看这里第27节怎么讲，我是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这是看见了，好不好？刚刚我们讲什么人看见神的国，你有生命吗？有永生就看见。所以这下面马上就讲主耶稣面貌改变了，对不对？摩西和以利亚向他显现了，他们都看见了，那也证明神的国已经到了，神的国已经到了啊！一个借着赶鬼，主耶稣神的国就到了；一个借着他们都眼睛都看见了神的国了。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路加福音17章。20节读到21节，20节到21节。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好，这里也告诉我们神的国已经到了，对不对？神的国已经到了。这3节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国到了。上一次我们还读了一个，就是主导文，愿你的国降临，对不对？我们也说神的国到了啊，从我们文法来讲是神的国已经到了。好，这个我们一定要肯定了。今天我们把上一次说的重点给弟兄姊妹借着圣经解释到，神的国已经到了，在主耶稣来了神的国就到了。但是今天啊，我们还要和弟兄姊妹读一处的圣经啊，这个请我们要读路加福音啊，还是路加福音第22章。我们从14节读到18节，14节读到18节。
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
好，请你如果你手边有英文或者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你看看那个英文它翻译，只等到神的国来到。你看那个是个已经到了还没有到，你看看它是一个什么动词，是一个什么事啊？22章18节
shall come
是个将来式啊，还没有来啊，是不是没有来啊？啊，刚刚我们不是说神的国已经到了吗？主耶稣到这认识神的国来了，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讲只等到神的国来到啊？这里说没有到啊，是什么意思啊？好，今天我们不往下面讲了，我们今天就把这个问题澄清出来了。这里就要告诉我们，主耶稣这句话是指着天国来讲的，指着天国来讲，好不好？下一次我们就来重点讲天国的问题了。那么现在弟兄姊妹读这个圣经，我们一比较，你会有一个看见，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到了。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怎么样到了，那么对不对？啊，主耶稣又讲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就是还没有死以前呢，必看见神的国也到了吗？他能够看见了吗？法利赛人问主耶稣， 神的国几时来到啊？主耶稣说，神的国的来到不是眼睛能够看的，你也不能说在这里在那里，神的国在你们中间，那就神的国到了。那么现在为什么主耶稣对门徒讲，我不再喝这个葡萄籽，只等到神的国来到，对不对？又是用的 shall come， 将来是，还没有来啊。好了，因此我们就根据圣经，下一次我们就一点一点的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啊，好不好？那么今天呢，可能弟兄姊妹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啊，提出来了，我们只有两处的圣经，我们把它读完我们就结束了，好不好？第一处的圣经，请你读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节，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这一个把世上的国要变成主耶稣的国，在什么时候？要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所以还没有到啊，还没有到啊。必须第七位天使吹号，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这是第一处我们要读的。第二处，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十章。我们请读第四节。第四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好，所以主耶稣说，只等我不再喝这个葡萄籽，只等神的国来到，就是指到这一千年，我们叫它做千年国。也就是说，第七位天使吹号，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主耶稣是指的这个，这就是天国，好吧？好，这个我们就留到下次讲，下次我们在这里交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结束在这里。那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如果没有，那我们就请李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